谢主，
嗯，
感谢主的大能。
我也开心了。我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也剪了头发，你不觉得吗？
我
我也
们
剪了
都
头，
是刚的。
我们都是剪头人。那你先分享吧。
我今天听了一个就是牧师讲到，就是孩子听父母的话就糟了。哎呀，我这个说得好，就是我好不想承认这个是对的，但是我又不得不说这是对的，就是那个心里头好复杂呀。就是。其实我看见孩子就是不听父母的话，可是好多时候想想就是点点滴滴的事情，父母虽然都以为是为了孩子好，但是常常就是让孩子掉坑里，但是父母往往遇到这样的事情让孩子掉坑里了。心里面可能自己知道，但是就是不想承认，就是还要掩盖，还要去狡辩，还要等等，就是人啊，就是太罪恶，就是不认识神，就是认识神了也会这样犯这样的错，所以，就想想神真的是。对我们太有耐心，太怜悯了，所以
Amen。
这让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只好去边上祷告，求神赦免吧。我讲完了。
认识这个道，这个认识到这个道理越早啊，孩子就越蒙福；认识这个道理越晚呢，孩子就越困难。而我们大多数的父母都比较晚认识这个真理，所以今天如果小孩还很小是有福的，如果还没有生孩子也是有福的，生了孩子如果知道了，越早知道也是越早有可能蒙福的。当然，这里边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其实教养儿女的问题呢，在本质上是父母生命成长的问题，但是大多数母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，总觉得问题都是孩子的，都觉得就是孩子的问题，不听话，要是听我的话就会好了。呀，我自己过去有怎样的成功经验，这是我们人类认识事物的局限性，用自己的经验去替代别人的成长，大多数父母都会这么去想。那如果能够早一点认知这个道理的话呢，那我觉得，人生是有盼望的。越早发现这个真理，就是越不要太相信自己，而越多的相信上帝。所以我记得我是90年7月29号信了耶稣。我的女儿是91年的4月8号出生的，所以换一句话讲呢，就是说，孩子还没出生，我信主了。所以我信主以后呢，就有一个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很快就有一个亲身的经历，就发现人类啊，其实没有能力管好自己的这个社会，也没有能力管好自己的这个家庭。但是人类总有一个误会，总觉得自己可以把地球管好，可以把国家管好，可以把家庭管好，可以把自己管好，但是我们都错了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师母是91年的6月22号信了耶稣，那女儿已经出生2个多3个月了，所以 我们刚好也是在那个这个阶段中吧，至少从92年开始，我就跟师母一起在神面前立约立志。我就跟师母讲，我说你也没有能力，我也没有能力，你也不对，我也不对，我们俩都不一定对，而且铁定大概率都是不对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就让神的话语来做我们一家的标准吧，就让上帝的话语。呀，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唯一的标准吧。这就是我们教养儿女开始进入智慧的开端吧。就从这里开始，从此，当孩子有一点点长大成熟，能够听懂人话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跟孩子讲，我说：“孩子们呐，请你们注意啊，爸爸。”是这个家庭当中最大的那个罪人，罪人中的罪魁。所以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听我的话，要听神的话。我如果说的话是满足符合圣经，请听；如果我讲的话不符合圣经，请你指出我的错来，爸爸在第一时间悔改、道歉、认罪。马上要改变自己的罪过罪孽，请你们当我的小电筒、小灯光、小监督。所以那时候我一开车，儿子就在那里看我的时速表，哎，爸爸，你超了1公里，你超过1公里了。天哪，我心想超1公里也要被你说呀。所以我每次那时候在法国巴黎开车的时候，我总是要明明开40吧，我要开35，我就不敢。过呀，一过就儿子就得说我了，呀，这是我给孩子下的第一个命令，我说请你们监督我，因为我是最大的罪人，你们两个孩子加上妈妈一起来监督爸爸，一旦有错，爸爸马上改，如果有任何事情，爸爸做的不符合圣经，请你指出我来。我们全家都按照同样的标准，那当然就不是单单对爸爸了嘛，对妈妈、对孩子都是一样。我们每个人都满足圣经的要求，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大家规。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呢，就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有和必须没有的，这是核心价值观。第一家规就是凡事以圣经为标准，爸爸不是标准，妈妈不是标准。所以我们所做的、所说的、所听的，按圣经为标准。第二个大家规是什么呢？如果你听见爸爸嘴巴讲圣经，但是爸爸不做、不去行，或者行不出来，我就跟两个孩子讲，你们就有一个权柄，不听爸爸的话，因为爸爸是一个虚假的人，不真实，说一套做一套。如果你们也学这一套呢，那爸爸就把你们毁了，把你们害了。所以为了你们最大的益处，如果发现爸爸只是讲真理，而不去行真理，我说孩子们呢，请你们千千万万不要听爸爸的话，说明爸爸的罪性犯了，爸爸那个大罪人的本性犯了。你们为我祷告，求神怜悯我，叫我快快的悔改归向神。所以他们俩从小到大就是我的小监督，当然他们监督我，其实他也被神的话语监督了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我当时不知道怎么会想出这么个家规出来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都觉得愿意跟弟兄姐妹分享，蛮好的一个家规，就是让孩子们，让太太不要以自己为标准。反倒让他用圣经的眼光来监督我，当然监督我的同时，也是圣经在监督他们了。所以全家人都是努力按照圣经的标准去行事为人。这个其实是帮了我，帮我们一家。所谓的问我管教儿女、教导儿女有些什么奥秘，其实这是奥秘，就是把孩子带到神的话语面前来。然后一同去遵行神的话语。那第三呢？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效法爸爸，如同爸爸效法基督。前提是我正在效法基督，我正在按照圣经的话语行事为人。如果这样子，请你让爸爸可以有一个在家里边带领的作用。假如我没有，我所作所为、所说所行，并不是按照圣经的标准，我就要求孩子不要顺服我。所以，孩子顺服我是他的主动顺服，我是让孩子，如果我行差踏错，请你不要顺服。我说，我永远不要爸爸的权威，我只要圣经的标准。所以他们是很自由的跟我去讨论我的事情做的对还是不对的，不对我就悔改，对了大家一起照神的话语办。第三个原则是谦卑原则，这个很重要，开放谦卑的原则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一个家庭能够如此这般的去行事为人，我们的孩子是很有盼望。我就先讲这些吧，然后看看你们有什么分享，我就回应李倩刚才说的话，好不好，李倩？我发现张扬咪咪笑，看来有话说。
有，我
有。
今天听讲章的时候，听讲到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哇，我竟然很会冷暴力，而且是对上帝冷暴力。就是上帝问摩西说：“你看你手里有什么？”哎，我也问自己，我手里有什么？然后就，哎呀，就很生，就是，怎么说呢？就想到我的老我，就是很懊恼，很生气。神，那你给我的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。我想要这个，想要那个，可是你不给我这个，也不给我那个，你为什么对别人那么好呢？对我为什么没有那么好？为什么不能按我的心意去实现呢？这是我以前的心情，就好久好久好久好久，真的好久。跟上帝冷战之后，那当然得不到回应，然后我就自暴自弃。现在渐渐的，我意识到了，我今天其实我心里想到的就是，唉。我都是活该，这些结果其实都是我现在该承受的。感谢主。上个礼拜的门训里面，牧师有提到说，人只需就是说要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运行的畅通无阻，只愿神的旨意去成就，其实就是需要去顺服。去做神所要我们成为的那样的器皿，而不是说，主啊，我要做这样的器皿，我要做那样的器皿，我要按我自己的意思去成为什么样什么样的器皿。哎呀，我都不知道之前那些年就是跟神冷暴力到底是图什么，但是我自己真的感受到这几个月我老实多了，感谢主，分享完。
该先走了，张扬。其实你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是每一个人在属灵生命成长都必须会面对的问题。那这个根源在哪里？坦率讲，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傲慢与贪婪了。本质上就是傲慢与贪婪。难道上帝你不知道我这块泥的尊贵吗？我可是高岭土啊！我不是一般的泥呀，对不对？德政虽然现在没有了，但是他得到德国去进口啊。中国已经找不到高岭土了，要到德国和英国去进口这个高岭土回来，然后做一些好的瓷器。中国的这些土，现在挖来烤的瓷器，已经烤不出那种原来那种洁白的高岭土的品质的瓷器了，都是一些歪瓜裂枣的，都是些。都是一些比较差的那些泥，曹杰在景德镇应该比我们清楚了。我有一年去景德镇问他，我说现在景德镇还有好的高岭土吗？他早没了，早被挖完了， 很多人就是提前把它挖的囤积在自己的家里、自己的公司里，这些情况还是有的，但是公共的资源已经没有了。就是中国这个人心、这个体制、这个社会环境，就人会这么去处理这些事情、处理这些资源，所以有一些所谓的一般的企业没有办法怎么办呢？去德国去进口这些好的高岭土，去英国进口这些好的高岭土，国外进口，回来烧出来以后就 Made in China，这是中国人在烧这个瓷器。那想想我们的生命也常常是这样子，我可是那块好的高岭土，你怎么能够拿我这么好的高岭土去做个尿壶呢？难道你不能让我做一个茶杯吗？难道你不能把我做成一个高仿，送进宫里，让康熙皇帝去用吗？难道你不能让我这个瓷器做的能够给和珅和大人，去用吗？这是我们内心深处看自己有一个自视过高的一个趋势和心态，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好，总觉得自己应该比别人好，所以我得到的结果应该比别人好。那当然，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更加往前，就进入傲慢了，对吧？贪婪了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你对李倩这么好，让她有个小中风，不让我中，对不对？凭什么？还让李倩中了风以后还那么瘦，剪了头发不还那么漂亮？凭什么？那我们都会要，如果你想埋怨的话，我们有无穷无尽的机会和借口去抱怨。但是，殊不知，只要人一抱怨，会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会惹动神的愤怒。人这一生能不能够，无论在怎样的生活光景和环境当中，我都有一个持平的心态，就是说，上帝，你所做的一切，我都对你阿门，因为你是神，我不是，我是一个 small potato。你任意把我丢到哪里，我都感恩，因为我不配。我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。主，上帝，你可以把我放在活人的队伍里边，继续为你去做见证。你也可以把我丢到死人的行列当中去，与主相遇。Why not？我是属于他的，我一生一世都在他的里边。或生或死，我都是主的人。那这辈子还有什么可埋怨的？没有了。你可能也难免会听到一些这样的话，我就不理解，怎么这个世界就不给我一个好的日子呢？总是给我一些有亏欠的、不完美的，总是让我得到一些东西，总是没有办法按照我的心意。Why？有一次，有一个肢体这么跟我讲这个话，我有时候，我气不打一处来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谁呀你啊？你谁呀你？你凭什么让上帝都按照你的心意去做上帝的事情？为什么上帝不能按照他的心意做他的事情？但那是没有满足我的意思。我说凭什么上帝一定要满足你的意思呢？上帝满足他的意思就好了。我们的生命意义就是。满足上帝的心意的前提下，任上帝差遣，这是我们的心态。听听就不说话了，就走了。我这服侍神35年来，碰到这样的情况是蛮多的。那想一想，什么原因呢？其实讲来讲去，就是我们的傲慢与偏见，就是我们的贪婪与自卑。就是这些东西，就是老我从亚当夏娃传承过来的不安，没有一个安全感，总觉得自己应该高人一等，总觉得自己要与众不同，就是不能做一个平常人， 做些平常事，也怀着一颗平常心。我是可以很卑微的，我是可以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。我相信有一件事情，回到天家你会发现，就是你在世上所认识的那些名人呢，去到上帝那里，真的是微不足道。那些名不经传，那些卑微的不能再卑微，谁都不认识的那些人，在天国会坐高位。信不信由你，我信。在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，在世上的一切呀，名利地位，回到天家都是如同无有，nothing，毫无价值。所以我在教会就鼓励弟兄姐妹，不要去做大事，不要去做伟人的事情，乃是要学习做卑微人的事情、渺小人的事情、平常人的事情。主叫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，哪怕那件事很大，也不要引以为是自己做的大事，不过是主做的大事，我在旁边做一个卑微的小角色，平常人。事情不分大小，关键是神所定义让我们做的，我就满足，这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满足。第二呢，是从人那里而来的喜乐和一切得利，因为我们极少从人那里得喜乐，我们会从自己的益处当中得高兴、得满足。我突然间听见李倩现在已经可以跑步很多公里了，我就由不控制不住自己的为了感恩、为了开心。我太开心，我刚才听了春天也说，看着你现在恢复成这样，他真的好开心。春天，你知道吗？我看见你因为李倩的身体恢复而开心，我心存感恩。因为这样的人是少的，因他人得到益处，因他人得到祝福，而我内心感到满足与喜乐，这种人是极少的。这种人是在基督耶稣里要蒙恩的，就是不但是利他，而且是因他得利而喜乐。这个真是一场很典型的灵魂拷问的。你每天的开心快乐、欢喜快乐，有没有一两分是因为别人得益处而欢喜快乐的？有没有？如果完全没有的话，那真是要在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了，求神鉴察我们的心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因他人得益处而满足而喜乐呢？反倒是自己，哎，在地上捡了块100两重的黄金，哎呦，这个开心了，而且这个黄金问了那边都没有人认领，全世界都知道的，这个黄金谁都没有人认领，不知道是谁的。他就唯独归我的，哎呀，这个欢喜快乐呀！你看，这不是不义之财了吗？上帝赐给我的，开心呐、啊！核心就是我得了益处，我开心。我不是说你得益处不可以开心，你可以开心，但是不能让你的开心唯独限制在你自己得益处，你才开心。这就很危险。就如果说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片田地，有一个空间，是因他人得益处而感到满足与喜乐，有没有？问问我们自己的心。今天我们一群熊孩子，跑到 McKinney downtown 去了。我本来是想带着大提琴去拉拉琴，然后呢，大家一起唱唱诗。临出门了，焕辉就说了：“哎呀，牧师，你先，这次你先探地形吧。 你拉小提，你拉大提琴的水平还有待提高啊！哎，我马上想着，几个月、一年多、1年半、2年前，嬷嬷曾经跟他说过类似的话。牧师，你好好祷告啊，你好好练，练得好，我让你拉。哎呀，今天呀，换回又不让我去拉琴，说你拉得还不够好。但是我想一想，我说我不能因为我自己的感到很满足，然后硬拉了琴让别人很难过。我说我不拉了。我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拉？他今天先去看看地形，如果地形很好，下一次拉的琴。我说那我就祷告。我要讲这个故事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有的时候这个故事的刚好是相反的，就是我是因为我自己得满足得喜乐呢，还是我也要兼顾别人，也要因我的琴声得满足才行？如果他不满足、不喜乐，我为什么要拉？那我今天就不拉。他就问我你会拉什么呀？我说圣诗我基本上都会拉呀。他说：“我上个礼拜听你拉那个圣母颂，水平还很差。但是前两天方舟阿姨听我拉圣母颂，还夸我呢。哎，牧师，你今天比前天拉的好多了。所以人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我的今天跟欢欢姨、跟敏敏、跟图图、艾米、涵涵，还有 Michael，还有艾米，我们几个一起去，可以当场在那个 corner 那里吃三明治，哎，就看着角落那里呢，就是我想拉那个大提琴的地方，有一个老人家，他呢写了一个就叫做 Talk with Grandma，跟奶奶说话，跟奶奶谈谈心，说说话呗。哇，我看了以后很感动，我就跟欢辉讲，我说你看，有个老人家在那里摆一个桌子，他说是不是算命啊？我说不是啦。让人跟你谈谈话，我就过去跟那个老人家谈谈话。我说：“你的目的是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的目的希望年轻人来跟我谈谈话，我跟他谈谈耶稣，谈谈信仰。我不明说，让他自己来问我。”哇！我突然间一下子找到方向。我说：“怎么样才能找到资格可以在这里拉琴？”哎，你问问那个角落坐在那里那个人，他是这个 corner 的这个负责人。我就问他。我说：“哎，lady，我说我是不是也能来这里摆个摊呢？跟他一样，说说话跟别人，可以啊。我说我能不能摆一个 past table？他说那不太好。你要是摆了个牧师的桌子，那如果有一个人说来一个摆一个犹太人的拉比桌子，然后回教徒的一个阿訇桌子。”然后佛教徒摆一个法师桌子，那你想想，我们这个 city 会多乱呢？而且我允许你一个基督教这么摆，其他宗教呢？最好是比较 neutral 一点。他说 grandma 要与年轻人谈谈话，我就批准了。我说那我能不能够拿个大提琴在那拉拉琴，啊，拉拉琴休息跟别人谈？他说那可以。我说能不能叫两个小孩子拉小提琴跟我一起？他这个最好。哎，我发现在美国现在也不容易直接传福音了。你要想占领一个公共场所，也是一个需要多方面的考虑的一个因素。但是我也很喜乐。我回来以后呢，我就跟当时的几个 Michael 啊、Amy 啦、焕辉啦、敏敏，我们几个就谈。焕辉就说：“牧师，我支持你，你以后你来拉琴，我在旁边给你唱歌，我就唱是赞美声，你去跟别人谈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就配合讲见证，我们一起来服侍神，可能每个礼拜来吧，可能不行，一个月来一次我可以。”我说好，我说我们要开始一个本地福音的一个策略。我觉得大提琴、小提琴用乐器、用音乐去开始拉的好坏不论，但是我起码我在拉，拉圣诗我可以拉，大家一起唱唱是我伴奏没问题。再拉一些名曲我还是有困难，拉辛德的名单啦、啊、 圣母颂啊，这个好难拉的，这些要拉到第四把位，所以再往下走呢，我给他拉到以后的把位了。四把位就要手就要离开到下面去了，摁了，相当不容易。我才拉了2年多，还不够资格了。但是我觉得我很开心，就是你无论做什么，总是有机会去服侍神。我看到日后在这个地方会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。那今天我们等于去探了探路，没有拉也是好的，而且在没有拉到以后准备拉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发现上帝也预备了弟兄姐妹的心。一开始把阿西没有预备好，后来预备好，我看着神也感，看着神的手也改变他的心，给我的一个教导，给我的一个学习就是。有时候遇到事情呢，不一定那么坚持己见，放手让神来做，让神去改变这个状况。我的心就是想服侍神，无论好坏，无论得失不得失，总要救些人；无论得失不得失，务要传道。这是我今天的经历，我好喜乐。今天我带了我们家的那个辛巴去，阿希带了他们家的默默，所以我们就坐了一个观光车，马给你当趟的一个观光车。我们这一波人差不多坐满了，再来人就要找位置。走了一路，走了一大圈，在那里坐得很开心。十来个人往那一坐，然后跟在车上也给别人传承福音。回来也很喜乐，然后我们就去 Michael 家喝茶，给了我几大包茶叶，天哪，喝不完。所以明天方舟来想喝茶，我那里有就有茶了，好几大包茶，你们可以拿回家喝，一个就放在牧师家喝，每个礼拜天就有茶叶喝。呀，他们给我们喝了每人一小杯豆浆。喝了一些茶，还吃了一点方舟阿姨买的那个外裤的那个和牛肉干，好好吃。我不知道在哪里买的，好好吃，好吃得不得了，辣辣的。啊，所以今天一天很丰盛，我觉得感谢主。昨天晚上我们去做瓷器去了，方舟阿姨做了一个文物级的纪念品，艺术品。那他就怕张扬现在来，马上把他那个东西给谋了，他就没了。韩寒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杯子，就是我跟师母做的那个动物呢，被阿希批评成明明是狐狸，我把它当做德国牧羊犬来做，哎呀，搞得我也是很灰心，算了，不做了，走了。但是这2天都很开心，有很多，当场有很多活动。所以以后像这样的 downtown 呢，我们都可以去传福音，都是一些传福音的好的地方。以后方舟啊，我想布鲁瑞奇的 downtown 也可以去一去，人少，但是也是可以去，在那里摆个摊位，我们唱唱诗，拉拉琴，在那赞美神。那个牛扒店门口还是很多人，有些人会牵着马过来，那还有拴马柱。我觉得都是一些好的。我以为今天好喜乐，我一看有这么多机会传福音，太好了。好，我就讲这些。我们听默默分享，默默讲。
今天的讲章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没有参加敬拜，因为我今天晚上去，就我儿子他跟他一起长大的一个同学他订婚，但是我讲章我是有因为有看有翻译，我这一篇讲章我觉得特别扎心的一个地方是在第三点，就是神对摩西发怒，我觉得蛮熟悉的，就是跟神的那个关系，就是。在出埃及记第4章13节那里，就是因为耶和华不是就是告诉他要做什么做什么，然后摩西就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”就是这个地方是在第3大点的第1小点，那这边 牧师讲道的时候提到，就是说，就是可以理解摩西，他的确他就是离开埃及那么久，40年了，然后让他去那个，的确他就是可以理解，以同理心去理解他。可是他这么样对神说话的那个态度是，就是牧师刚刚说的，就是傲慢，然后缺乏敬畏。然后呢，他讲完之后，那14节就讲到，就是说，耶和华就向摩西发怒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，牧师在讲到提到这个部分，我觉得真的很扎心。就是说，因为神他发怒是有道理的，他是为什么对摩西发怒？因为他要对摩西划界限，意思是要让摩西知道说你是有呼召的。那难道你的困难？就说你的困难不会大过我耶和华的能力，我觉得这句话好像应该把它裱起来，就是说，就是我们的任何的难处，不会绝对不会大过神的能力。那我回想起十几年前，牧师邀请我翻译讲章，我跟那个摩西半斤八两，我马上就拒绝了，我就说。我说我不行，然后就，但是牧师并没有，当然神没有，怎么讲？牧师没有对我发怒，牧师就说你自己好好祷告吧。然后，所以一开始，牧师讲到不是我翻译，是牧师的儿子翻译，是席安翻译的，对，翻译了一段时间吧。然后后来其实是圣灵。一方面是感动我，也是，其实我觉得我也是被圣灵责备了，就是说，因为当时教会里的确是有需要听英文的人，然后那我的拒绝的原因，因为在讲道里面牧师提到，就是说摩西他其实可以很谦卑的分享自己的困难嘛，就说自己的软弱有什么害怕的在哪里，那我当时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其实就是。直接就是拒绝了。其实我心里的害怕是说，我如果不会翻译，我觉得我会很丢脸。其实就是在乎自己的那个。后来因为看到教会有这个需要，知道这是神的事工，那我不能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怎么样而把就是神的心意就是撂在一边。所以后来我就好像不知道是过了多久。一段时间吧，然后后来我就跟牧师，我就回过来告诉牧师说，我经过祷告了，我说我愿意，所以这个翻译牧师讲到的这个服事是有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过去吧，所以今天看到摩西这样，就我觉得也蛮可以理解的，他那个那也看到自己，其实我当年也的确是语气很傲慢，但是牧师很忍耐，他就只有简单一句话说。好祷告，所以很感谢主。这个是我今天讲章里面，我觉得就仿佛在照镜子，所以很感谢主。讲完了。
另外，你想想，其实谁敢对你发火呀，方中啊，对吧？不敢呐。你当时你想想，你是一个身体蛮软弱的人，那谁忍心给你发火呢？所以这不敢的背后的意思，也是因为爱你嘛，对吧？那如果说有一天你变得刚强壮胆了，力大如牛了，那又不一样。你现在越来越刚强的时候，那牧师也敢于跟你耍耍态度了，给你暴露一下软弱，现在也敢一敢了嘛。然后李倩你知道吧？方丈就会怎么跟我讲，牧师啊，你都变了，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，你现在变坏了，以前对我可好了，现在不怎么样了，所以这我们之间的小乐趣就是这样子。我心想，我说我连有个态度的资格都没有，特别是那个时候，方舟如若是说不敢呐、不愿意啊，我哪敢跟他发个脾气啊？你想想，一个这么软弱的姐妹，然后你跟她发个脾气，然后最后她来一个啪嚓一下，躺平了， 我的罪过大了，不敢了，放纵啊，阿拉怕了，聋了，但是我其实回想起了这20多年的配搭服饰吧，21年了，我觉得充满了恩典了，所以方丈也谢谢你了，你也忍耐牧师的这个老我，臭脾气，有的时候对你也是，不太友好，所以也会说你，但基本上还是好的，对吧？感谢主，一切都是主的恩典。你现在，所以你以后要记得站在牧师这边，知道吧？现在是默默欺负牧师的时候到了，知道不？凡事谢恩了，对吧？
对，很感谢主啊！其实上个礼拜门训的那句经文，我觉得的确是，就是以弗所书2章10节讲到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所以这个东西，这句话，其实跟今天的经文、今天的讲道，其实也是有一个，就是。我觉得意思也是同样的，就是说，到底我们要行什么善？行善其实不是所谓的什么啊，就是道德伦理的那种行，而是说行就是合神心意的事情，然后生命愿意被神修剪，所以
接
感
触。
谢主啊，很感恩。很感恩，所以以后就不敢再要那么傲慢了。
生命总会有成长的机会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软弱，面对自己的有限，对不对啊？好，还有哪位弟兄姐妹想分享？请问，不要老是我们几个讲。你们都没有机会讲就不好了，还有吗？
啊，牧师，牧
哎，
师
王医
好，
生你好，你好，
让我分享两句吧。
好，说，总，总不总？
刚才方中阿姨分享的非常好，我也有点启发。这个关于摩西这方面讲的人员，这方面的信息讲的非常多，平时，但是我也看到这个摩西啊，他也是跟我们一样的思维，他也曾经在40年前，也为上帝大发热心，也深爱以色列民，他也想拯救以色列人，出这水火之苦，但是那时候。是凭着自己的自信与自己的本能，但是他还没有从上帝领受，那生命之源，他这还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能力，他还没有领受，没有引导。那时候凭血气也想拯救自己的民族，但是却是失败告终。这一又经过40年以后，那体力各方面的都衰弱了，可以说已经不如这个，也可以说不如晚年了，也可以说，那身体各方面都接近衰败。虽然摩西120岁，那眼不花，耳不聋，身体不衰竭，但是按正常人的心理来说，到70、80岁应该都是什么都。怎么说就没有什么志向了，也可以说。但是神呼召他，反正要做大事情，那肯定他要推脱了。你，我40年前我有能力身强体壮的时候，你为啥不用我？为啥不让我做这事呢？这我已经很衰败啊，我已经是没这能力啊，你反正让我做这事，那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吗？他反正这方面，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，这人的思维。与上帝这种计划，那是那会不一样，因为神的没有人做过上帝的牧师，那上帝之心是不可测度的，也可以这样说。 这我们也经常会犯这样的毛病，也可以说，好像自以为是，但是上帝他有他的计划和护照，还是要顺服吧。
阿门。
谢谢牧师，给我机会啊。
感谢主，你讲的非常好。我觉得黄立军分享的非常好，就是我们的老我，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。摩西跟我们一样，也有同样的性情，也有同样的软弱。我们叫可依，你要不要出来讲一下？可依，好久没分享了你。你要不讲，我让你爸爸讲，让吴静讲。
哦，我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了，跟大家都差不多。我也是觉得自己，经常跟神讨价还价，然后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恩赐吧，总是想做些什么大事情，但是也没有和自己想法相匹配的能力，所以。所以觉得听到牧师讲摩西跟神说，我也没有这些口舌上的恩赐，笨口拙舌的，我感觉自己也是有相同的经历，也是有相同的想法的。而且就连摩西这样是曾经有过这么多的贵族教育的人，都会有这样想法。所以我想我也。不自，也不是那么，好像特殊吧，分享完了。
你竟然不觉得你特殊吗？可以。
啊，没有啊，我觉得我跟大家都很一样啊。
你想想你其实经历是很奇妙的，呀，你看你单单你读书来讲，首先去过北京，又从北京呢，又去了泰国，一从泰国，来到美国，然后。你所读的书吧，然后读完这个就读那个，你涉及的范围很广的，对不对？还在 University of Dallas 读了个 Master of Accounting，这很了不起了已经，对不对？然后还当兵，而且当的是美国鬼子兵啊，那不得了的也是，全世界最强的军队。被你当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很了不起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祷告那么多年，一直跟我讲，说要找一个挪威小王子，记得吧？可以，记不记得？
记得。
你很早很多年的跟我讲了，很多话你也都忘了，但这一句话神没忘，神就把 Aaron 给了你了。Aaron 是美国人，但他的家族。祖先是挪威人，其实上帝是满足了你的心愿，他没有给你一个 current，给你一个 ancient 挪威人，古典挪威人，对，你不觉得你很特别吗？很特殊吗？你
其
每
实
一步
我觉得，
很特别、很特殊，在我旁边观察你的，我觉得你有许许多多的。特别的地方，你不觉得吗？
不是的，不是，我觉得，这些都是可以，搬到台面来讲的。实际上，我自己经历，我觉得我是很多很多的不足，然后每一步的选择都是在。无路可选的情况下，就是随波逐流这样子走过来的，就是我自己真实的感受，
我这个我当然也 understand 也了解，呀，你从小长到大的经历呢也颇颠簸复杂，然后有一些老骨抽烦的感受，有一些遍体鳞伤的这种体会，这个我都了解，但是你仍然还是要看上帝的恩典的手在你身上，对吧？ 你不可否认这点。呀，那一年你新兵连基础 basic training 结束以后，我跟师母、跟方兆姨还有你爸爸，我们一起去看你，记得吧？
记得。
我记得那次我们几个老人家看见你，我们都控制不住，眼泪就哗哗的流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看见上帝的手在你生命当中。你想想，你刚当兵的时候，你一个俯卧撑都做不了，记得吧？你连
记得，
一个都做不了。后来你就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就告诉你一句话，我说可以，你信得过神，你就一定可以。安娜说话了，
是，
让她听着。我就跟你讲，我说你只要信得过神，你一定可以完成30个标准的俯卧撑。就过了没两天，你就告诉我，你跟一个跟你同样软弱的人互相勉励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结果30个被你做下来了，basic training 被你完成了。我想想，我都觉得是不可思议的。你想你多弱呀，你这个孩子，记得吧？你自己一说啊，不是，我不行了，啪就趴那里了，在威廉家里。我也逼迫你啊，我拿个棍子，不做我就打，做了，哎呦，天哪，又哭了。那个就是相当的软弱啊，同意吧？
同意，同意，
怎么打你，怎么骂你，怎么掐你，没用啊！所以人真是没有用。你呢，你也比较容易杀牧师的骄，知道牧师会疼你、爱你、接纳你，你呢就也跟我耍赖，不做做不到，我就知道人真没办法，只能靠神。我就说你祷告吧。到了最后不行，如果你实在不行，那就退伍吧。你说不要。我说：“既然不要，你只能靠主。你靠自己没用，靠牧师也没用。你不靠着上帝，你没有这个力量。所以你的每一步呢，其实你认真想想，都是在神在旁边搀扶着你，跌跌撞撞，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，对不对啊？
是的。
我是特别为到你结婚以后有 Aaron。”做你的丈夫，陪伴你，让你尊主为大，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事为人，这个令我就好感动。我就觉得，这个 Aaron 呢，真是我们老人家心中的那份挚爱。他以上帝的话来带领你，你不信问你爸爸，他今天好像来了，在了，他也一定跟我的感受一样的。陈然你在吗？我看看，在啊。虽然你是在的，你跟我感受一定是一样的，就是可意的
在，
先生的什么带领他，你感不感恩呢？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感受？是不是？
是的，是的。
你跑步怎么样？你马拉松跑得怎么样？你得了第几名？第五名好像，第三名，还是第一名？
等一
对
下
呀，
去
说
啊！
话呀，怎么那么困难说话？
没有，我一下调这个，一下子走掉了这个按钮。没有马拉松，没有跑第一名，这个是不准确，是那个分龄组的短跑田径比赛拿了好几个冠军。
哎呦呦，你还田径比赛？你跑什么呀？100米？
100米和200米。100米和200米啊！
哎，了不起！你跟我同龄人呢，你还能跑100米、200米，阿拉服了你了。
他是分龄组，65岁到69岁一个年龄段，70到75一个年龄段，就分5年一个年龄段。我在这个年龄段里面4个分站赛，佛山、清远、广州，还有一次是在哪里，都拿了4个冠军，一个亚军，就14秒4和14秒5、14秒7，200米是29秒8和30秒0几这样子。
不简单了，不简单了！你这67岁能跑14，你不得了啊！成绩好的不得了，迈五杠嘞！侬讲阿里个了对不对？哎，真
对
好，
对。
为你感恩还能跑四，你知道吧？我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我才跑12秒9啊，100米啊，
嗯，对，
已经不
也
错
不
了。
错，
学校来讲，
相当不错。
12秒9，但我们学校的成绩很好，它是都是最好的，好像11秒8，11秒9那样。那我是12秒9，我大概全校排的第7、第8名，反正比较差的成绩了。在顺中学，直隶中学，我那年毕业，我跑的第7、第8名，我还
实
记
际
得
上
我
你
十
不
二
止的，因为它是首计时，实际上你不止，你还得快0.3到0.5之间。那个年代还没有电竞。
不错了，我觉得就已经，我这已经我顶到顶龙了，我照的，我跑的最好就是那个样了，12秒9，我觉得很，我自己对自己很满意，我还。
所以你其实还可以，其实你实际上成绩还要快一点，因为首计有个延迟。
哦，这样子。还有那个时候是打了枪之后呢，是我们到了是他摁嘛，他摁那个就是我们到的那个裁判是
对，秒表
用
摁。
手的，你说的秒表去摁的嘛，呀，都是那个样，所以大家都一样，
挺好了，中上水平了。
我算比较差，我还跑了个400米，400米我就不
四
行，
百米是
四百。
死亡距离最难跑，又要速度，又要耐力，速耐。
我跑完以后，我就发现自己不行，我不如他们体力，他们的耐力比我好。那我就，
对，他们抗乳酸能力，
像我记得我是最后一名，400米我是最后一名。我那个时候
好难跑
是
的，400米。
跳高跳远不错，那个时候。还有呢，就是
厉害！
你那个铅球，你记得吧？一转身那个
知
铅
道。
球，那个我扔得不错。还有就是，单杠、双杠我都是冠军，都第，没有人超过我的。
哦，那你可以练全能了，7项全能。
我的双杠那个蝶伏啊，就是那个两个脚跳到后面往上抬，我可以做108下，108每步跑
可
就是做
惜
一
了，
百零
你不好，你可以走体育生道路了。
那个年代哪也有人找我呀？这个省的刚开始那个手球队找我呀，你知道吧？我
知
学
道
校拉，
，handball，
哎，刚开始那个时候，中国刚开始手球队，那我们学校是其中一个来挑人的，
一
后
般
来
手球
挑
队
了我，
选，一般手球队
我就
选
不。
材是选，从篮球队里面选，因为他们基本上相似，
对啊，我也是学校篮球队的，足球队、篮球队，我都在里面。
所以你应该走体育生道路，现在可以挑走体育生，有文化成绩不好就走去练体育。
你说的对了，就体育生都是成绩不好的，那我成绩当时还是不错的，我走体育生我很没面子，知道吧？我如果最后是堕落到走体育生这个概念，当时啊。人们一想走体育生，学习不好的人啊，走体育生吧，都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玩体育圈的几个很好的同学，最后全都去了省市队了。那他们都是被认为是学习成绩不好的走那里。那我们那时候虽然没学什么，但我也是，算是名列前茅的了。在高中毕业的时候，结果还让我走体育生，我死活都不肯去。
那你是
没
德智体全面发展，按照毛泽东的讲法，德智体
主
全
要
面
是
发展。
没有了，主要是很没面子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觉得做体育生在当时的那个人设条件下是觉得很没面子、很丢脸的那么一件事情，哎呀，你做体育生啊，你学习一定不好，就怕被别人说这一句话，对呀。
现在白北 北体大和那个上海体育学院，这些都是比985还难考的，要国家一级才能录取，也就是说10秒5这样子才能进去的。
我那天看的那个中国足球队的训练，一看极少有，像我小的时候我是8块肌肉的，我胸就腹肌这里是6块8块肌肉，我看他们足球队一个都没有，我当时我一看凭这些人怎么打得了，有的
对
没有啊，去玩玩双杠，
没有腹肌，对呀、啊、没有腹肌就没有核心力量了，跑跑就累了，
没有腹肌你就没有那种加速力，你知道吗？突然间跑的那个力就是靠腹肌，
对
呀，冲击
力
加速力全部靠腹肌。不过陈然，我现在真是老了，真的不如你了，你是跑得很好，做了我们的榜样呀，真好，拿冠亚军、
哎、业余爱好。嗯，现在这年度还有个总决赛邀请了我，广州站就邀请了我一个，
感谢主。那个王鑫身体怎么，有没有搞什么运动？就你跑，你没让他跟你一起跑？
他就搞那个花园，还有那个早上那个园林，他就已经累半死
了。太落后了，王鑫太落后了，你丢了我们王家的人的这个脸了，不行，你得去跑，要跑过他们才行啊，知道？要不对我们家王家脸的不行。
我有一样可以的，铅球。
铅球你可以啊。
因为上中学的时候，我是我们全年级最胖的。
不像的，你在哪读的中学啊？
在
广州。在
桂林。在桂林。
桂林。离那个象鼻山近不近啊？你的中学。
很近。桂林中学，桂林 number one 的中学。
哦，那很好。你去过那个像183医院没有？
181医院就在我二中的对面，就是181医院。我们班一半的人是181医院的。
就是象鼻山那里是吧？
对，因为我初中一年级、二年级是在二中读的，高中是考到贵中，就是最好的学校。所以二中对面就是181，所以一半以上都是181的子弟。
那里医院的人我也认识不少的，其实那个时候我都忘了，小的时候我都去过。
那个院长啊，什么那我们的那些同学都是院长啊、政委啊那些孩子。
应该我都认识，这样的孩子的我应该都认识。我小时候去过那里玩过。玩过一个暑假吧，40来天在那待。
王牧师、啊，那个是你们广州军区广西的军分区下面的桂林分军区，所以是归你们管的。
我告诉你，他是什么呢？他是广州军区管3个省，广东、广西和湖南。那广西呢？像那个南宁就有个省军区，就是分就是自治区了，我们叫省军区。省军区旁边有个303医院，这个你们知道吧？
哪里啊？
知道吗？
南宁
啊，有个
哦，南宁我不知
道，你不知道啊？那桂林呢？桂林就是181医院，就在象鼻山那里。
我们就住在象鼻山脚下，我妈妈是人力。
这里边，院子吧，
人民医院嘛，
你知道吗？我就出生在桂林旁边的全县，现在叫泉州。
泉州，
我就在那。
哦。
当时的全县，我就在那出生的，我跟我姐姐在那生的。
泉州红油米粉呢、啊？
米粉，所以你还算是桂林人是吧？
哦，肯定在，我2岁就在桂林了。
哦、okay, ，
一直到高中毕业。
哇，那你真是桂林人。 我是出生在你们那里，全县就是桂林那里吧，很近。
对，很近。
你跟我还正儿八经，不是单单姓王，而正儿八经还是同一个地儿的。你给他争口气啊，你不能让这样陈家人欺负我们王家人，所以你好好跑跑步好不好？
我没有我做后勤，他怎么可能跑好步？
陈然，这也讲的有道理吧？人家做你的后勤部长，
他去跑步，
有一定，
对不对？
一定的作用。好吧，那你们今天就讲一点，今天听到有什么德着，不能老是唠家常啊，讲讲你们的，讲点圣经吧，讲点真理吧，好不好？
真理。
王晶讲讲。
今天是刚才打瞌睡了，睡大觉了，
不是，
没听成。
不是，我刚才下课回来，在那边，哎呀，有个团队约了我星期三，星期天上午9点钟上课，所以我是给他们上了1个小时多点。没办法。
那你这个敬拜的时间流出来听到啊，要不然没有
是的，
神
是的。
到你的生命里边，你就没有养分，没有力量，没有粮食了，饿的、挨饿的，属灵饥饿症得了就麻烦。那王鑫，你先说吧。看来你是在家里比较乖宝宝的听，对吧？
我觉得就是，确实我们如果是听我们的话，那真的完蛋了。还好我们在就是比较早信主，那个时候小孩子很，其实我们信主都是托我女儿的福，因为她那个时候才几岁，就是周围到处去隔壁家去串门，就一串到一家，我们去找她，那家正好就在做礼拜，就是我们家对面，所以说就后来我就觉得哎，好好奇啊。啊，后来我就经常去他们的聚会，然后慢慢的就信主了，然后所以呢，就是基本上不会按照，就太按照自己的想法，还是不是按照这个圣经里面的来教育他，慢慢一边学一边来做，但是也有很多地方是做的不好的，就是其实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就是主要的这个方向哈。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的那个时候的教会很火热，就是每一天每个礼拜啊，又有查经啊，又祷告啊，又这个做礼拜啊，就是真的晚上也查经，那个时候很火热，就是而且把他就送到了从小就去了教会的幼儿园，就他基本上没有读过公立学校的，他没有读过公立小学都没有读过。你从幼儿园开始，所以呢，就是读着读着，因为那个时候办，我们这里是全中国第一家，就是教会的幼儿园、教会的小学，甚至是教会的中学。因为在这里呢，有一个校长，他是恩惠学校校长，是从美国过来的。他就是因为他，所以呢，就孵化出来了很多的这样的，就是教会的这种机构。那他是在国际学校里面教书的，做校长的，所以呢，我就很感恩，就是我们住在这个小区就很蒙福，啊，那之后就直接就去新加坡读书了嘛，那在新加坡有新加坡的教会，在那边信主，所以小孩子几乎就是从小就是在这个，就是在教会的这样的氛围当中，去成长的。那我现在觉得，反而他现在长大了，反而就是好像工作啊那么紧张啊忙啊，反而没有像以前这样的，就是就是这么，可能就是比较注重眼前的东西吧，没有太多的这个放在主这边，我觉得这是要提醒他的，而且可能我们自己也没做好，也对他是有影响，所以还是根基还是在我们的根源，还是在我们自己。所有的小孩子可能就是一个镜子， 你大人怎么样，他就会怎么样。
这个小孩大了，责任还是他自己负了，就是从小到大父母有责任，但是长大以后其实是自己要负起自己的责任来，也未必是由家长再继续负你的责任，你还是要负起自己的生命责任。当然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就是父母小的时候怎么带孩子，对他一生是有影响的，毫无疑问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。对吧？所以感谢主了，就是凡事谢恩吧。好，我们今天可能就到这里了，时候也到了，那帮助做个结束祷告吧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
我们祷告，亲爱的天父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耶稣，主谢谢你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主感谢你，你呼召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以认识你，让我们能够来跟随你，主求你就呀继续带领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从摩西的生命，让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的心。当主你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求你就让我们能够，真的是，放下心中的那些傲慢执着，我们就单单的愿意来跟随你。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摆上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主你的名。也谢谢主，你透过牧师对我们的教导，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观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Amen。
感谢主，大家出来见个面吧，尽量能出来见个面，我们就见个面，好不好？红红，感谢主。黛比，你好久没出来啦？莲花，哎，看到莲花了，怀恩，开不开心？妹妹回来没有？还没有回来啊？
有，
没有啊？你开不开心呢？妈妈生多了一个妹妹给你，是不是？方舟，你看没有？你现在生了孩子以后漂亮了，生女
莲
儿就会。
花，
哦，对，我说，
叫错
我说，
名字了。
有的事儿，我把换回那场叫谁呀、啊？我换方舟叫成换回，换回叫成方舟。哎，感谢主，那是姥姥是不是啊？莲花，那是姥姥吗？好，感谢主。感谢主呀，怀又长个子高了，长个儿了，高了，一高吧还长帅了，对吧？王鑫下了，好，那我们也收了，没有人上来了，我们就这样子了，拜拜了。李倩，take care 啊，莲花，take care，红红，
拜。
再见了，拜拜，
谢主。
感谢主啊，拜拜了，
拜拜，再见，
拜拜，
姐，红红，
拜拜。感谢主，看顾保守大家。
哦，小霞也在，我看了，芳芳。好，再见了，我们再聊啊。
好，
再
再见。
见，再见。